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一、你延迟退休了吗？二、从动物庄园看赤货。文化频道也说24节气。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首都华盛顿地西7月4日举行隆重精彩的独立日游行，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再次应邀参加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上百个团体依序行进在宪法大道上，数万观众挤满街道两侧，多家美国电视台现场直播游行的盛况。由13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是当天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华人军乐团。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受主办方之邀，手持卡通气球，为庆祝活动增添了喜庆气氛。在装饰精美的花车上，几位青年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镶嵌在花车两侧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格外醒目。八位身着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环绕在花车周围。凯蒂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连连赞叹道，太漂亮了，非常漂亮。
7月4日，独立宣言诞生地的费城及其郊区格伦赛德以盛大的游行和仪式庆祝美国第249周年独立日。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和莲花队当天参加了两地的游行，他们身着鲜艳的服装，以节奏鲜明的鼓声和充满中国民族韵味的舞蹈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红木城7月4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并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经过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老少皆宜。修炼法轮功能促进身心健康，能给人带来祥和的能量。主持人还说，感谢法轮功的参加，你们的队伍是最庞大的，我们非常高兴你们来参加游行。红木城欢迎你们，世界绝对需要真善忍。
大芝加哥地区的埃文斯顿市7月4日举行了精彩的独立日游行，庆祝美国建国249周年。法轮大法修炼团体再次应邀参加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法轮功团体自2001年开始，每次都获邀参加游行。法轮大法的花车被选为2024年游行最佳花车之一，登载于游行官网和节目册中。法轮功学员在游行中展示了旗阵、鼓阵、花车和功法演示方阵等丰富内容，所到之处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与欢呼回应。还有一位西人观众用标准的中文热情地朝法轮功游行队伍喊道，法轮功加油。
7月4日，密西根州安娜堡举行了第35届国庆游行，庆祝美国建国249周年。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此次盛会，为当地的居民带来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法轮功学员的方阵 也受到主办方与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与称赞。安娜堡作为密西根大学所在地，是全美知名大学城之一，旅居的华人众多，文化包容度高。游行开始前，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并了解法轮功。
罗德岛布里斯托镇的美国独立日游行起源于1785年。2025年7月4日，美国罗德岛布里斯托镇隆重举行了第240届独立日游行。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连续举办时间最长的国庆游行，当天迎来了超过10万的现场观众。罗德岛的法轮大法学会再次受邀参加了本次独立日游行。花车上有学员装扮的仙女展示了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
来自俄亥俄州、宾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法轮功学员7月3日再次参加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这是俄亥俄州最大的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参加哥伦布独立日游行。这次他们带来了横幅队、花车和腰鼓队等。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他们对法轮功队伍报以掌声，有的跟着花车上学员的功法展示一起学习法轮功动作。
休斯顿、大学城、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4日受邀参加了在蒙哥马利县伍德兰举办的独立日游行，他们受到沿途观众的热情欢迎。有观众说，我们需要真善人，欢迎你们参加独立日游行，你们是非常好的团体。
7月4日上午10时，四架美国空军战斗机从塞班岛天空飞过。塞班岛庆祝塞班解放日和美国独立日游行在喜庆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盛大游行在苏苏比海滨路街道上举行，塞班岛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游行，亮丽的队伍和精彩的腰鼓表演深受观众喜爱。游行队伍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 BLESS 营、美国陆军预备役，还有来自当地的各族裔社区团体等58个团体。
7月1日是加拿大第158周年国庆日，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练功队参加了位于奥罗拉的国庆日游行。艾琳是一名幼儿教师，她称赞乐团成员的服装并说，衣服非常鲜艳，色彩明亮，同时也给人一种平和的感觉。艾琳还表示，真善忍这三个字代表着人生的意义，人应该在生活中努力实践这些价值，无论是通过身体上的锻炼还是精神上的修行，我觉得这些理念非常好，值得去了解和遵循。
2025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隆重登场，开启了7月4日至13日为时10天的地球上最盛大的户外活动序幕。7月4日上午9点时，逾百支队伍以礼穿过卡尔加里市中心，整个游行历时近4小时，电视台现场直播，30万观众聚集道路两侧，共同见证北美数一数二大游行的精彩。法轮大法学员游行队伍受到观众的欢迎，他们赞赏真善忍价值观，并说，了不起，很高兴看到这些价值观得到有效的践行，我们必须每天身体力行，并时刻铭记于心，这样每个人都会因此变得更好，感谢法轮大法，非常感谢这些修炼人的努力。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3日至27日参加了在瑞典夏日度假胜地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市举办的论坛周活动，以多种形式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得到了很多瑞典政要及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学员每天中午都在维斯比的中心广场举办集会演讲，展示功法，还通过模拟中共活摘器官场景，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还有人主动上台发表演讲，呼吁大众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 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国会议员梅林高兴地与法轮功学员握手，他说，我见到你们法轮功学员很多次了。原来这位议员曾经是名警察，他曾多次在法轮功学员向中共大使馆和平抗议的活动中执行安保任务，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风范仍记忆犹新。他表示，对在法轮功学员向中使馆宣读公开信时，官方多次使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进行干扰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说，瑞典警察对中共的印象很不好。
瑞士法轮功学员6月28日再次来到首都市中心，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的持续迫害、中共非法关押、酷刑和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两位瑞士州议员发来支持信，并呼吁更多人伸出援手制止迫害，让真善忍荣获全世界的敬仰。苏黎世州议员汉斯·埃格利曾多次发来支持信，今年他在信中说，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共国政权系统的迫害以真善忍为指导的和平的修炼功法，千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被酷刑折磨、被掠夺了基本权利。他还说，尽管遭受着严酷的迫害，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伸张正义，他们对人权、自由及尊严的捍卫是展现坚定反迫害信念的光辉典范。最后他说，让我们共同努力制止这场迫害，并让真善忍法理获得遍及世界各地的敬仰。
法国法轮功学员6月28日在梅兹市中心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旨在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他们进行了功法演示和腰鼓表演，并分发法轮大法的信息传单，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荷兰法轮功学员6月28日来到南部的莱顿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在市中心哈雷梅尔街布置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承受无名苦难、呼唤正义良知两块展板，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传单，向路人介绍法轮功真相。索拉是一家保健机构的护士，他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什么都没有，只能遵守共产党的规矩。如果你的想法不同，就会有可怕的后果。我想这就是这里正在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事情的迹象。真善忍非常好，我想这是我们一生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门前，法轮功学员长期设立真相展点，向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的残酷迫害。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游客被学员的善意打动，表达支持，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自救，还有的走入法轮功修炼。5月26日下午，一支由七人组成的大陆老年旅游团路过伦敦大英博物馆门前真相点时，他们沉默不语，远远站着观看展板。其中一位60多岁的男士主动走进法轮功学员，笑着自我介绍道，我是上海人，在美国也看到了，我支持你们。团里一位女士快步走来，试图劝她离开，但这位男士毫不动摇，挥手表示，你走吧，我就要和他们聊聊天，说说话。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很多中国人受中共谎言欺骗，对我们误解排斥，谢谢像您这样公开支持我们的人。男士点头回应，是啊，我知道，他们都被洗脑了，但我不一样，我就支持你们。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6月29日在有着断树与诗人之城美誉的旧扎哥拉市举办讲真相活动，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罪行。尽管天气炎热，但活动仍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了解法轮功，并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保加利亚人在明白真相后都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及希望中国变好的期待。 博扎纳此前未听说过中共的迫害，他耐心聆听了两位学员的讲述，并在请愿书上签名。他鼓励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事必成，必成功。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7月6日在西南区坎特伯雷班克斯顿地区的帕兹托军人俱乐部举办了法轮功免费交工班和早茶活动，当地居民踊跃报名参与。当天市长办公室发来贺信，市议员珍妮弗·沃尔瑟女士亲临现场，她在演讲中说，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对于我们这个地区来说，这里的法轮功晨练已经持续了8年，我也觉得这非常值得肯定。他还说，我认为那种平静、善良、坚守真诚价值的精神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我非常敬佩，尤其在这个世界充满挑战、困难与悲剧的时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生活中多一点平静、真诚与善良。沃尔瑟和当地民众一起很用心地学练了法轮功功法，练完功后他感觉很舒服和愉快。
全台湾法轮功义务辅导员6月28日至29日于台北市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行集体学法交流活动，并于29日清晨4点50分集体晨练，最后在29日下午举行大组学法交流，有10位学员上台分享修炼体会。工程技师嘉伟感到收获满满，他说，参加这2天的活动，我感到实修的重要，会敦促自己回去之后要分分秒秒地想到自己是修炼人，碰到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踏踏实实地通过实修走过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学员冯国清2024年12月4日被绑架抄家，抢走个人现金20多万元，被非法关押在伊春看守所，遭金陵区公安分局局长谢学义和610头子周成指使不法人员酷刑逼供，被构陷到伊春市南岔县法院，2025年6月20日被非法开庭。近期冯国清被非法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冯国清表示上诉。冯国清59岁左右，一度绝食抗议迫害40多天，四肢被靠在床上呈大字形，一丝不挂，大小便都在床上，强行灌食，双肾衰竭。
黑龙江大庆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德国2024年8月6日再次被本市林甸县警察绑架，遭司法迫害，他被让葫芦法院非法判刑4年。孙德国上诉，被大庆市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维持原判。孙德国家住大庆市大同区，数年来他在萨尔图区租房，以经营海鲜包装品、副食品小本生意为生。孙德国于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向世人赠送法轮功真相救人，孙德国几次遭中共警察绑架。
河北沧州市法轮功学员李丽女士2024年4月被运河区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沧州看守所，近期她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李丽曾于2014年被绑架，遭诬判6年。2024年4月17日沧州市运河公安分局、新华分局及沧县部分派出所出动警察，绑架了10几名法轮功学员。李丽当天是在上班的途中，被沧州市运河分局国保副大队中的李毅等人绑架，当天被劫持到沧州市看守所，被运河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构陷至运河区检察院。
北京密云区法轮功学员刘兰春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2024年12月15日晚被警察入室绑架，关押在密云区看守所构陷近半年，于2025年5月26日被网判2年，近日被劫持到北京市大兴区团河监狱。
山东青岛市平度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正训，2025年3月5日在青岛市即墨区宜丰店镇三湾庄村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3月7日被劫持进青岛市公安监管第五看守所关押构陷。2025年5月21日李正训在浦东看守所遭即墨区法院非法庭审，7月3日被非法宣判一年半冤刑。李正训告诉法官他要上诉。
山东济南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慧清女士因跟民众讲真相，2021年1月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张慧清因身体情况一直在家中，但警察执意将她收监迫害。近日老人被警察拉到医院强制体检。2025年6月19日上午，天正下着雨，20多个警察和穿白大褂的医生闯入张慧清的家，楼下停着一辆大面包车、警车和120救护车。这伙人把张慧清绑架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济南市北苑大街247号进行体检，之后他被劫持到济南市看守所，看守所因张慧清体检不合格拒收。7月3日警察又闯到张慧清家中，威胁他在下周四必须去医院住院两周，要不就直接关看守所。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过殡业关的体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日。当初得法是觉得自己人生太苦，活得无聊，主要是求得祛病健身，走入大法。这种愿望好像成了一种动力，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根本的执着。20多年的修炼还觉得挺好，其实不然。近几年的修炼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下面就说一下两次过殡业关的经历。第一部分，致命的大难。2020年，那年我70岁，是疫情封控严重期间，我出去讲真相，把左腿摔骨折，在家里和同修一起通过学法发正念，一个星期后没有好转，打甲板的小腿表面出现溃烂，之后去医院治疗，期间邪恶把我往死里整，经过牵引接骨手术后感染，历经两年手术五次，最后面临截肢和白血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提起了正念，放下了生死，回到家中没用任何药物，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大力帮助下，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仅仅一个月时间，无法愈合的伤口恢复正常。去救人怎么还会遇到这么大的难？同修们也都感到费解，看到我每天都能坚持出去救人，方方面面修得都挺精进的，在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啊？开始我真的无法找到迫害的原因，我平时无论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从不懈怠，从表面上真的看不到问题。我一向是对救人的事情抓得比较紧，多年来也一直走在前面。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量的学法中才意识到，主要是我的修炼流于形式，把做事当作是修炼，忽略了心性上的提高。那时心里有一念，想大瘟疫都上来了，修炼可能就要结束了，我要抓紧时间多救人。就好像是百米冲刺到了关键时刻， 其实这一念是夹杂着人心。在医院那个环境中，我也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讲真相，救人。慢慢的，我又认识到，问题确实很微妙。我平时做事目的性很强，这是为私为我后天的属性所致。它贯穿在我的思想行为中，隐蔽得很深，不易察觉。遇到机会，它就冒出来，用常人敏感的触觉去抓住商机一样。救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威德，提高层次，最后圆满。这是修炼上的有为，深藏着私和我。怪不得这些年来，心里总觉得怎么就修不出慈悲心来呢？去掉了私和我，才会有慈悲呀。用狡猾肮脏的私心去对待这么神圣的事，那救世力看得可是一清二楚。终于找到了被迫害的主要原因。回忆起一次出门讲真相的路上，脑袋里出现一句话，傻大胆，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想，也许是师父看到我当时那颗不纯的心，没有在法上修出慈悲，像个傻大胆一样。可是在这么多年救人的路上，慈悲的师父都在我身边，每时每刻看护着我，保护着我，在多少次危急时刻都能化险为夷，平安脱险。这些年中，讲真相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从不觉得那是负担，是压力，经常在心底告诉自己，那是一种责任。我的腿刚刚能下楼的时候，我就在楼下讲，走不太远的时候，就在周围环境中讲，能两只手用力拽住车门上交通车的时候，就出去到外面大的环境中去讲了。那时遇到路牙子，上下都很吃力，摔了好几次跤。有同修跟我说，先别着急出去，等再恢复好一点再出去吧。我想都耽误了两年时间了，少救多少人啊，怎么还能在家坐得住？如今四年过去了，我的腿没有任何反复，没有任何后遗症，都74岁的人了，走路很快，和过去没有两样。第二部分，再次闯关。转年夏天，我一度感觉浑身无力，还有些消瘦，能喝水，能出汗，大米粥每顿两大碗，喝起来没够，身体也出现了其他症状。我无意中在电话里跟姑娘说了此事，姑娘一听，立刻断定是糖尿病，逼着我赶紧去医院做测试。我想，修炼人没有病，不用做什么测试。可是两个姑娘不依不饶。后来有个长期不能精进的同修邻居，患有糖尿病，家里有仪器，说帮我测一下。当时我想，测试一下也行，没有病就让姑娘放心。结果血糖高达 27.7, 真的是很高。当时我心里没有恐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从来没想到我会有这个毛病。其实这句话已经是承认了自己现在真的有病了，当时没有否定这个假象。在下楼回家时，我脑袋里出现一句话，就是一个数字。我想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当时心里很踏实。后来在饮食方面我有些懵，对一些东西不知道该吃和不该吃，有些东西不敢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觉得不好把握，自己也觉得这个状态不太对。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理解好法，还在病的怪圈中没有真正跳出来。这是在写此文时悟到的。转年我来到了姑娘家住，姑娘和女婿买了测血糖仪器，当时我没有同意测。半年以后，也许他们看到我状态挺好，说咱们今天都测一下血糖，看看正不正常。我想 孩子们一直在关心我的身体，我也不能太不通情达理。那段时间我也觉得没什么症状，身体有劲儿了，也不多喝水了，就符合一下常人吧。这一测麻烦大了，仪器显示 32.4, 即将爆表。姑娘女婿非常震惊，不容分说，用特别严厉的口气逼我上医院，并决定了明天早上8点。当时我看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也没多说什么。晚上我无法入眠，思绪万千。现在我感觉自己哪儿都挺好，我清楚地知道上医院就走了邪恶安排的路。想到配合他们时，脑袋就奇特的难受，浑身不舒服，像是大难临头。最后决定就走师傅安排的路。第二天早晨，姑娘一进门看到我正在吃饭，大发雷霆说，让你空腹上医院查血糖，你怎么还吃上饭了？他什么语言都上来了，姑爷也气得不知说啥好。我早就想好了，一定要冷静理智对待，不和他们争辩。我说，你们都不要着急，你们的好心我都理解，是担心你妈，为你妈好。但是我修炼这么多年，我心中也有大法的法理，这个你们都很难理解。这样吧，你们给我一个星期时间，看看结果如何再说。他们明知难以说服我，只好同意。次日上午，我出去讲真相，师父利用了一个特殊方式来嘱咐我，坚定我信心。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女子，她长得漂亮，有素质，气度不凡。真的没想到她对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无话不说，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见面。最后她用小名退出了恶党。后来那女士跟我说，看你身体挺健康的。她笑着用手摸一下我的脸说，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她的语言真诚含蓄，挺有水平。我大概理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按照自己的做，不要听别人的。当时我有些诧异，回家后我突然悟到，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吗？这么多年讲真相，也没有遇到这样对我亲近的人。明明他说要去取快递，却非要送我回家。其实是师父借他告诉我没有病，不用量，要坚定在法上，不要听别人的。在这一个星期里，大姑娘又咨询了一些糖尿病的危害性，他们更害怕了，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样，说这么高的血糖太吓人了，突然倒地上就完了。她吓得整夜睡不着，做噩梦说我没了。早晨和我打电话征求如何办理后事，想穿什么衣服，墓地买哪块。二姑娘上火有病了。我听后越发坚定了信心，觉得很可笑。我想绝不能被情所带动，首先必须闯过这一关。在修炼中，因为我心里一直有对病的执着，尤其是看到糖尿病患者，心里觉得这种病挺可怕，人活着啥都不让吃，常人叫不死的癌症。我想修炼人不会得常人的病，是我有执着招来了磨难。一辈子特别喜欢吃甜食，爱喝饮料，超市饮料经常打折，因为有利益心，我觉得便宜就喝吧。去年新上市一种香瓜特别合我的口味，那香瓜有点毛病了，就卖得很便宜，我经常不少买，连吃带喝不亦乐乎。修炼近30年了，也没想到应该去这个执着心。还有一个人心经常冒出来，自己岁数大了，想吃啥就吃点啥吧。所以这两年身体明显老化，是因为承认岁数大了，老了，还有想吃啥就吃点啥吧。在这些方面，我从来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觉得是小事，把修炼留于常人做事，那是从小到大养成的性格刚强、凡事不落后的习惯，内心免不了有畏私、畏我等各种人心，没做到实修。还有把常人那种自我感受和眼见为实的所谓真实，把假象当成了真的。当初走入大法修炼，最根本的执着就是为了祛病健身。修炼快30年了，可是这个根本执着还没有真正去掉，心里还有病的影子。没有真正在法上对病的深层认识，更没有领悟到修炼的更深内涵。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就同化不了这部大法，就无法圆满。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身上的症状逐渐在减轻消失，身上有劲儿了，嘴也不那么干了，下身处破皮的地方在恢复。只要按照大法实实在在地修自己，相信一切关难都会被踩在脚下。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常人误解，如何就病业离世问题讲真相，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4日。同修病业离世后，常人有的不理解，心生疑问，有的以一概全，误解大法。对此，有的同修不清楚应如何帮助常人消除负面想法，个人认为可以考虑帮助他扩大视野，以此帮他解开心结。比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说。首先，人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跳不出这个规律的生命就会有生老病死。其次，佛家都知道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也就是说人不只活一生一世。那么如果人在轮回转身中做了坏事，甚至欠了命，现世或者下一世用什么形式偿还呢？欠债还钱，欠命还命，很多佛家故事、传统文化都讲了这方面的实例。比如穆建莲，他在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中是神通第一，最后却在一次弘法经行中死于暗杀。这不是他不能预知暗杀行动，因为此前他曾经两次逃脱谋杀，但有些人有些事最后只能以死才能摆平解脱。很多高僧都是这样还清业债的，耶稣更是为了救人死在了十字架上。再有，我们都知道再好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也不可能都拿满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比如孔子，他有3000个学生，其中有72位贤人，孔子就已经是公认的了不起的大教育家了。不然的话，中共在国外搞大外宣，输出中共的党文化，为什么要打着孔子学院的旗号，而不是叫中共学院或马克思学院呢？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眼光盯在那不是贤人的2000多个学生身上，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孔子是骗子，误人子弟。能这样认识问题吗？不能。学艺术也是，从小跳芭蕾舞的有几个最后能上台成为主角的呢？只有极少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那么高的要求。从小画画的最后有几个真正能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大师的呢？不多。何况修炼呢？修炼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起步容易，圆满成功难。当然就大法修炼而言，修了多少得到多少，不会白修，这是另一个话题。说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效果，这是公认的事实，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想把法轮功据为己有了，也不会得不到就毁掉，以法轮功学员为首要的目标，去搞活摘器官这个罪恶产业链了。1998年9月， 国家体委总局对法轮功广东省的广州、佛山、中山等十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做了身心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驱病健身的总有效率高达 97.9%。 何况法轮功修炼讲的是提高心性，用真善忍指导人修炼到高层次中去，并没有说不死人呢。除上面说到的三方面之外，说到有病不吃药不去医院，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社会确实有不少。为什么？很多人是因为看不起病，太贵，中共官员贪腐严重，医疗系统中也贪腐严重，很多老百姓饭都吃不上，更别提拿出重金去医院看病了。很多人是有其他的想法，比如继承了药食同源传统的广东人，生活中每天都在用食物调理身体，也有很多人看重是药三分毒这个事实，从而拒绝吃药。总之各有理由。当然也可能有人看别人练法轮功，一练病就好了，他也照葫芦画瓢，以为不吃药不去医院，光练法轮功的动作就能驱病，结果表面功夫都做了，病却没好。这不能说是法轮功强迫他这样做的，更不能证明法轮功不好。将心比心，那看到医院里的病人死了，是不是就得说医院不好啊？为什么人们还去医院呢？俗话说有病乱投医，即便是绝症，万一医院能治好呢？万一练功能治好呢？大家都是抱着希望去的，这也是人之常情。古人说得好，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真的是这样，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丢不得呀。以上为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想法，仅供同修参考思考探讨。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修出真正的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6号。姑姑打来电话一同发泄与指责，原因是母亲同修执意给她和叔叔买了礼物，叫他们什么时候上楼去拿，姑姑不想要更不想上楼去拿，于是母亲就又给姑父打电话说了，姑父将姑姑一通责骂，姑姑便打电话叫我把母亲的电话摔了等等。放下电话，我内心不停翻腾，我认为母亲多次讨好叔叔他们，他认为这是修炼人的善，并送这送那，但都遭到拒绝和贬低甚至嘲笑，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功被他们看不起。我觉得多年来我们已经是最大限度地去慈悲救度他们了，他们的做法我已不在意。我悟到修炼人的慈悲和威严同在，该讲的真相都已讲清，该给的真相资料也都给了，婶婶也亲自体会了大法的神奇。我们从当初的被当地重点迫害，到几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有房有车，在大陆经济如此不堪的情况下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还将孩子送到了海外留学，这足以证明大法与师父的伟大。他们对我与丈夫的贪婪和不正的心态，我都会直接拒绝或远离。但母亲的这种强为的善意，不仅没有得到他们对大法的认可，反而招来的是嘲笑与轻蔑。我心中升起了对母亲和他们的怨恨，头脑中回想起母亲给他们孙子钱时的尴尬的拒绝场面和他们的那种种言语和做法，早已平息的怨恨之心不时地翻腾，怨母亲党文化的强为做法，法理不清，不听劝告，怨他们的无情无义，势利小人。十年骨子八年糠的往事一股脑地往大脑中烦，一股强大的狡猾的负能量的东西进入了我的空间场，左右着我的情绪，压制着我的正念。我为什么如此难受？因为它触动的是人心。人心为什么会受伤？因为它在人中。我强烈地与那个坏的生命对抗，发正念解体它，但我还是心中翻腾， 静不下来。我使劲努力地平静自己的内心，想要升起正念。于是我开始静心背转法轮，师父的法理向我层层展现，我被师父的大法层层清洗，内心越来越宁静祥和，最后感觉空间场整个都是平和的了。于是我再次坐下来，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那些不好的物质与因素。我悟到，这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负的那些生命想毁了我和我世界的众生，而在人这面却想利用着我没有发现和意识到的人心执着，动不符合法的念和做不符合法的事。而此时也正是我作为一个宇宙的保卫者，清理邪恶，保护我世界众生的关键时刻。发正念结束，更感觉自己的世界是清亮了许多。此时自己在反思开始发生的那一幕幕，心中却升起了对所有人的感恩。这场戏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怨恨心、面子心、强制改变别人的心、当文化的鬼影、那些不善与不符合法的要求的人心执着。回放这场戏的整个过程，从戏的开始的怨恨，到戏中的向内找，再到戏的结束，最终让我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不同的世人或母亲同修的角度去想问题、看问题、去理解、体谅、善待他们。在这雾都的红尘与海中，世人不懂大法的法理，他们在大法红传之时成为大法弟子的亲人，这也许也是他们当初用生命做的宝。我们除了尽全力去救他们，一如既往地善待他们，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找自己、修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与他们论对错？母亲同修也是在他所在层次的悟法和做法，修炼中对法的不同理解与悟道，那不就是同修间的善意提醒与默默补充与圆融吗？此时，我又看到了自己那颗不符合法的心。不善。写完此文，窗外温暖的阳光洒进我的阳台，驱散多天的降温降雨的阴霾，突然心生欢喜。我在心里说，众生，我会尽力修好自己，修出真正的善，抓紧最后的时间，助师世间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陷入旧势力的安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3日。很长一段时间，我与一位同修接触的时候，对同修有些不在法上的言行耿耿于怀，几经试图放下，但那个看别人不足的思想总是往出冒，时不时的就会被带着走，老是用法来衡量他说的话，而且还在想着今后怎么躲避他，打心里不愿意和他接触了。有一天我在背法的时候，背着背着就豁然开朗，我老是放不下别人的不足，那不就是在执着别人的执着吗？可他的那些执着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呀，我心里老是装着他的执着不放，那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炼了。我若不去看他，反观自己向内找，这就是符合法的要求了，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了，这就是在否定旧势力呀。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符合旧势力的安排，我走正修炼的路了。这个放得下和放不下，一反一正两条路，一条是毁灭之路，一条是通天之路。想到这些，我的心开朗了，也能够把同修的不足看淡了。之前放不下的时候，心里总是闷闷不乐。我想起以前，当听到有同修被迫害时，往往第一念就会想，这个同修平时都有哪些不符合法的执着和人心，一定是被旧势力抓住了这些把柄才遭到迫害的。 这个不正的念头就是承认了旧势力迫害是对的。接着再往下，还会想到这个同修与我有没有联系，我会不会受到牵连，还生出了怕心，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安全。这种思维也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顺着旧势力迫害的思路想了，没有否定旧势力对同修安排的这些磨难，没有再否定排除他们中向内找一找同修表现的问题，是不是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这已经不再发生了，无形当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给同修增加了过关的难度。如果能够站在法的要求上去衡量问题，看到别人的不足后修自己，这符合法的正念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否定。其实在磨难中的同修是极其需要我们的正念加持的，即使我们做不到走出家门帮助同修，或者找时间帮助同修发正念，那么最起码也要在自己的思想念头上不去顺着迫害的思路想问题，因为同修那个所谓的观难也是旧势力安排毁灭中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做的话，不用谁来协调，自然而然的劲儿往一处使，聚之成形，那对旧势力来说一定是致命的还击，也体现出我们整体的凝聚力，对同修走出磨难也起到了关键性的正面推动作用，这才是师父希望看到的呀。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我们当地有位同修，平时表现出色欲心很重，以至于到了没有学法小组愿意接纳他的地步。后来这位同修遭邪党绑架后被迫害离世。如果说当时为了不影响学法小组整体同修学法，不接纳他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时候所涉及到的学法小组的同修其实都应该向内找自己，大家在一起学法也是要互相促进整体提高，在同修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不是要修自己看自己吗？那个色欲心并不是同修的真我，是后天形成的，是被旧势力加强放大的，就应该否定它，不承认它。可是好像大家都在承认这个色欲心是同修自己，也没有想一想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一定是有我们要修的地方，不然的话这个事就不会让我们遇见。如果大家能够这样向内找自己，就符合法中对我们的要求了，事情也许就会有转机，也就不至于到了没有学法小组能够接纳他的地步。这个思想还是没有跳出被迫害的框框，没有跳出旧势力安排的磨难。我记得有篇交流文章中说到的一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说的是有很多同修在一起开法会，大家都说着似是而非的话，状态不在法上。这个时候警车出动朝这边赶来，在这危机的时刻，其中一位同修说了一句在法上的话，那边的警车就迷路了，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同样的道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哪怕是只有少部分同修的思想符合了法的要求了，事情也许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虽然说这件事情当事同修自己占主要原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旧势力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不是在利用同修的色欲心来考验我们整体同修的心是怎么动，大家能不能找自己修自己。这个时候旧势力会得意地说，你看吧，我们考验对了吧，他们并没有修自己呀。写出这个话题并无指责之意，因为我个人也是身在其中的，修炼人哪能没有错误缺点呢？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问题，在修炼中不断地修正自己提高上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同修之间平时接触中也要互相增添正念，不要总是用人心 忍念、人情来看待同修表现出来的不足，不给别人往下定义如何如何，不要被旧势力牵着走，要用正念来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人心执着的安排，真正做到向内找自己，从而成熟自己，成就自己。真的能够这样在法上做好了，我们的整体也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那将是旧势力最怕看到的。以上是仅个人有限层次所悟到的，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